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2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夜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认输定系无奈，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近期我哋都报道咗唔少嘅西方国家啦，点样去抗衡中共啊？甚至乎系有行动咧，要灭共嘅。咁喺呢种全球围堵中共嘅情况之下咧，中共究竟有咩反应咧？系咪仲系咁战狼咧？又或者系扮猪食老虎咧？今日我哋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咁喺呢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嘅非正式会议里边咧，习近平咧就有通过呢一个视频发言啦，咁大家突然间觉得佢所有嘅战狼嘅嘢都好似冇咗，讲埋啲嘢系同我哋一直听嘅非常之唔同嘅。譬如佢话要拆墙，唔要筑墙；要开放，唔要隔绝；要融合，唔要脱欧。完全唔再提咩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全球治理啊，又话中共为世界谋大同啊，唔再讲呢啲叫高调嘢啦。咁其實呢件事發生喺7月16号啊，距離7月1号啊，習近平喺嗰、那個、中國共產黨100周年個慶典講嘅嘢就已經係非常之唔同啦。當時佢講到又點樣要14亿人築成血肉長城啊，有咩頭破血流啊，講到係非常之即係點講，好恐怖。但係而家嚟講，似乎係突然間轉調。咁咧，即係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咧，佢早一啲嘅時候已經話要塑造可敬可愛嘅即係外交嘅形象啦嗰陣時佢講咗，但係跟住7月1号咧，佢又成個戰狼咁出嚟，咁但係真係喺呢一個亞太經合組織咧，就顯示咗佢而家係將自己戰狼嗰面咧稍為咧弱化咗啲嘅。
會唔會係扮豬食老虎啊？
咁其實喺7月5号啊，習近平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同埋德國總理默克爾見面嘅時候講啲嘢都已經係轉曬態㗎啦。譬如話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互相尊重啊，要精誠合作啊，唔好猜忌對立，唔好零和博弈啊，講埋曬呢啲咁嘅嘢。但係佢咁樣講有冇用呢？我就覺得你信唔信先？即係佢咁樣講，大家只係覺得你變嚟變去好似個變色龍咁樣，不嬲都唔信你㗎啦。見你咁變法，就睇得你更加清楚，亦都更加睇唔起，可以咁講嚇。
咁你認為點解習近平突然之間咧大聲下氣啦嚇？
佢之所以點解係即係而家會變態，當然就頭先阿石頭講咗佢外交方面啊，或者係即係軍事上啊，西方國家對佢個圍堵啦。咁但係其實再睇翻半年前，即係唔使睇好遠，睇半年前嗰陣時嚟講，啱啱係拜登。即係宣誓啱啱係上場嘅時候，係2021年1月11号，當時講拜登應該仲係即係仲爭少少就上場啦。咁啊，習近平佢就話：當今世界咧就經歷8年未有個大變局，世界最主要特點就係亂。佢話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國嘅領導力同埋制度嘅優越性如何，高下立判，時與勢喺我哋呢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當時來講是半年前的，距離現在剛半年，他是真的趾高氣揚，非常之囂張的。但是半年他就弱曬，弱咗落嚟啦。咁當然他誤判得好緊要啦。第一個誤判，當然大家知道他在疫情裏面，他以為三贏，他可以是管控國內的疫情，在這個口罩內交、疫苗外交裏面都會大勝，結果他全部都輸曬。咁另外就以為即係美國，因為經歷咗一個選舉，選舉裏邊有好多不公，佢就覺得美國亂糟糟噶啦，唔會再有回復國力嘅機會嘅。咁啊，再加上拜登上場，佢就覺得拜登係我嘅家臣，係嘛？我俾咗佢個仔咁多好處，佢會聽我嘅。咁啊，仲有誤判就話，歐洲咧係唔可能咧就係即係真真正正放棄中國嘅市場嘅，特別係歐洲，其他啲佢都覺得係咁樣嘅。譬如話，佢覺得澳洲啊、加拿大啊、美國啊， 政府可能會有好強硬嘅態度，但係一啲嘅企業係冇可能放棄中國嘅市場嘅，呢個亦都係一個誤判。再一個咧，就以為打壓新疆、打壓香港、打壓台灣係冇任何後果嘅，啲人都係噏，即係噏幾句，或者係就虛張聲勢反對一下，係唔會有咩後果嘅，遲下都嘢關噶啦，關咗就好。嗱，呢個就好大嘅誤判。咁當然仲有就覺得自己嘅國力同埋財富就已經係。即係無法擋噶啦，一定會係繼續即係繁榮落去嘅，一定會喺呢個世界上享有更多嘅財富、更多嘅權力。咁啊，仲有一個咧，就當然佢自己係非常之叻啦嚇，非常之了不起嘅，非常之難得嘅，世上少有、歷史少有嘅一個咁樣嘅領袖。咁呢啲誤判都導致佢係焦頭爛額。而家嚟講，去到邊都碰到一額血嘅。佢最近之所以所謂嘅軟化啦嚇。其實就係其實反映咗佢知道自己，佢每行一條路全部都失敗嘅。咁咧，但係而家嚟講，仲有好多嘢等緊佢，日日都有啲嘢發生。咁啊，7月16號，即係世衛同啲成員國討論下一階段中共病毒大流行嘅起源調查。譚德塞咧就係話，而家要排除呢個病毒係從實驗室泄露出嚟咧，係太早啦。呢個同佢3月嗰個講法係啱啱相反。3月嘅時候講法就話喺實驗室裏邊泄露咧係極度不可能嘅。咁啊，譚德塞就即係反口啦，佢已經反緊㗎啦，一直。但係今次嚟講就最徹底。咁咧，佢就呼籲中共，即係中共要配合即係對疫情起源嘅調查啦，咩提高疫情嘅信息啦嚇，同埋咧就係要俾原始數據出嚟。即係表示中共從來冇做過呢啲嘢，譚德塞而家呢個時候就講出嚟啦。
而家先话嗌中共攞嗰啲原始数据，迟唔迟啲啊？咁已经帮中共咧系开脱咗好多罪噶咯。咁而家啲疫苗咧亦都系一样啦。佢支持嗰啲穷嘅国家嗰啲疫苗咧，仲要话要俾钱买嘅添。咁啊，使乜你参加啊？系咪？咁啊，唔使你参加啦。你仲要喺度从中牵取暴利，呢个已经系好大问题啦。所以谭德塞讲嘅嘢咧，我真系唔系好相信嘅，分分钟咧都会反水嘅。
谭德塞嘅，大家对佢都唔会好尊敬噶啦，大家都知道佢咩人嚟嘅。佢同阿习近平即系搞到呢个世界咁样，系佢系狼狈为奸，佢系难辞其咎嘅。但喺目前嚟讲咧，佢嘅转态对中共系的确系有影响嘅。中共系其实系好惊嘅，点解咧？新华网同埋新华社咧就即刻就发表一份报道，就话。譚德塞一咁講之後咧，就有48個國家代表咧，就係致函世衛，話支持中共嘅立場。但係我想去新華網同埋新華社查咧，查唔到呢48個國家係乜嘢國家，佢哋冇講咩國家。咁好多時候外面啲即係引用佢哋嘅時候，因為佢哋冇透露邊48個國家，我哋就冇辦法知道邊48個國家。不過我相信都大家都知道咧，就係亞洲、非洲，即係拉丁美洲啊，係嗰啲噶啦。譚德塞佢當然而家嚟講係佢知死啦，係嘛？因為美國自己有獨立嘅調查啊嘛。咁樣其他我前一排都講過，有幾十個科學家嚟自全世界各國，佢哋都話，就算中共唔認，佢哋都會去查嘛。所以有不同嘅查嘅方向，不同嘅查嘅或者係國家或者團體，所以佢唔能夠太過離譜。第二個咧就當然佢係而家美國再俾翻錢佢啦，係嘛？佢究竟下一任能唔能夠繼續？就好睇美國啦。咁所以一定要對美國忠誠啦，咁就再加上美國係喺2-3月之前咧，就大大咁樣即係左媒同埋拜登政府突然間轉曬口，話係實驗室泄露係好有可能嘅。咁所以呢啲嘅原因都係令到譚德塞轉態啦。但係佢轉態原因我哋好清楚噶啦。咁但係對習近平嚟講都係個好大嘅打擊，因為而家全球喺度殺常，要追責嘅追到最後就係佢個頭上。所以佢係緊張，唔緊張都唔會馬上要48個國家出嚟撐佢啦，係嘛？所以呢一樣嘢對阿習近平嚟講係頭痛嘅。仲加上一個咧，就係香港大學啱做咗個研究，佢話科興咧同 BioNTech 啦嚇，即係喺美國就係叫做我哋叫做輝瑞啦嚇，即係佢就唔知點解叫 BioNTech 啦。咁咧就比較咧就係 BioNTech 咧係比呢個科興咧有效9倍。咁呢一件事係好重要喎，即係差唔多將呢個疫苗外交嘅失敗就係呢個一個句號嚟嘅。香港大學嘅研究係個句號嚟嘅。咁有關呢件事咧，我會係喺路橋點評裏面咧，我會再詳細啲講，呢度我就唔講啦。 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好多地方都講嘅，我就好驚訝，發覺好多嘅媒體都講呢樣嘢，就話咧中國咧有一首例人類感染，即係馬騮傳播嘅哮喘 B 病毒，佢叫做猴，即係馬騮啦嚇，猴 B 病毒，咁咧係第一例，佢話第一例啦，就患者係北京一個53歲嘅獸醫男人嚟嘅，咁佢話呢個獸醫咧3月4號同埋6號咧。就解剖咗兩隻死咗嘅馬騮，一個月之後咧，佢又出現咗即係想嘔啊，成日都嘔啊嘅症狀，跟住就發燒啊、神志不清啊咁樣，跟住一個月之後就死咗啦。咁呢一個係全球嘅第一例，
咁而家系第一例啊嘛，系咪？咁有啲咩可以评论嘅？
中國啦嚇，從來都未報告過有呢啲咁嘅病例嘅。臨床上咧，亦都未發現過有呢啲咁嘅病例嘅，但係而家就出現咗喺北京嗰度啦。咁啊，全世界好緊張，緊張到不得了，因為你冇理 SARS 又好，或者係今次嘅 COVID-19 又好，全部都係呢啲古靈精怪嘢係源自中國嘅，所以即係外媒對呢啲嘢敏感到不得了。我都有啲驚訝，只不過一個 case，當然佢講一個 case 嘅時候，可能就後邊有好多 cases 啦，係嘛，冇人知道，但係又唔信佢，又同埋知道，哇，冇嘛。COVID-19 都未完，你唔好再講有另外一啲嘢再出啦，就係咁嘅心情。咁另外咧，就喺中國大陸，成日都話有鼠疫喺蒙古嘅一帶，成日都話有鼠疫。咁呢樣嘢其實好多人都已經好多疑問㗎啦。你死咗都唔少人㗎嚇，即係佢數得出，佢數俾我睇都唔少人。你唔好話我哋唔知㗎。所以全世界都好緊張，全世界好緊張嗰時，習近平都會好緊張啦，好緊張啦。因為呢個可能係又係一個另外一個係一個潘多拉嘅盒嚟嘅，打開咗又唔知點算嘅，即係呢一樣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喺過去嗰2個禮拜裏邊，一連發生咗3樣係針對中國人嘅一啲嘅恐怖活動。1、2個禮拜之內發生咁多。第一件咧就係、是、我或者我倒翻轉頭講啦，我講最新發生嘅一件咧件事咧就係7月14號喺呢個巴基斯坦。嘅一個叫做開普省嘅達蘇水電站咧，巴士裏面有爆炸，咁裏面咧就死咗9個，全部中國人嚟嘅，9個中國公民，就傷咗28個，咁就中共好緊張，馬上就聯繫咗巴基斯坦嘅軍方啊、外交部啊、內政部要佢哋徹查。呢、這個巴基斯坦咧頭咧就話呢個一個恐怖襲擊，後尾咧又話唔知乜嘢個汽油缸爆炸啊，總之即係變嚟變去，佢越係咁變咧，中共就越緊張。而家已經派出咗中共嘅解放軍要去嗰度去調查。咁咧呢個水電站咧，其實就係好重要嘅，係北京一帶一路嘅一個投資計劃嚟嘅，總共有650億美元嘅，即係好貴嘅一個投資計劃。佢咧就係中巴經濟走廊嘅一部分。佢係連接中國西部同埋巴基斯坦南部嘅一個港口。咁如果從呢個港口，中國可以從新疆經過呢個巴基斯坦呢個港口咧，就直達印度洋噶啦。所以對中共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個戰略嘅一個咁樣嘅項目。今次發生咗呢一件事，咁而呢個巴基斯坦官方咧就懷疑呢次襲擊咧就係、是、一個叫做巴基斯坦塔利班，英文係 Pakistani Taliban 嘅一個咁嘅組織。做嘅呢、這個組織咧喺巴基斯坦咧已經被取締咗噶啦，咁呢個係一個伊斯蘭嘅極端嘅組織嚇，咁就發生咗呢件事，絕對係同恐怖主義有關。另外咧就係、是、西非嘅馬里，即係叫馬里共和國。馬里共和國咧就係、是、西非面積最大嘅第二個國家嚟嘅。咁有一個地區叫 Sahel，佢叫沙乞爾嚇，咁就有個中國施工嘅工地裏邊咧，喺呢一個應該係17號啦，上星期六咧。就亦都遭遇到武裝分子嘅襲擊，3個中國公民咧就被綁架。咁咧呢啲恐怖分子咧仲喺呢一個地盤裏邊咧就即係偷走一啲車啊，即係工地裏邊嘅所有嘅裝備都搞爛晒。而家就話呢一次做呢一樣嘢嘅又係伊斯蘭激進分子，同埋呢個工地亦都係好有可能就係亦都係針對一帶一路，因為係一個中國人嘅公司裏邊施工嘅。係中國人，咁7月7號咧就喺南非啦。前總統祖馬嚇嘅 Jacob Zuma 咧，佢就被捕啦，咁佢被判15個月監禁啦。咁呢件事就同中國人冇關嘅，咁但係好多人就因為呢件事走上街頭抗議，跟住咧就做晒排華要做嘅所有嘅嘢。點樣咧？就係、是、搶啦，搶中國人嘅超市啊，將佢哋嘅屋咧就燒晒啊，將佢哋嘅商店啊，佢哋嘅銀行櫃、原機啊。 打爛曬啊！咁就即係當地亦都有啲紡織廠嘅，有好多間喎，成百幾間紡織廠咧都喺度破壞。咁呢啲係典型排華要做嘅啦嚇。點解本來係唔係因為中國人嘅事端，結果咧將佢哋嘅情緒發泄喺中國人身上？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典型一帶一路點樣令到當地人好憤怒嘅一個例子嚟嘅。通常咧，佢哋就嬲乜嘢咧？就係你一嚟到就壟斷曬所有嘅行業，唔請當地人，或者請都係用極之苛刻嘅條件，即係蔑視當地嘅勞工條例嚟請當地人，但多數都唔請，主要係成船成船嘅中國人嚟到霸曬個工地，所有嘅工作機會，當地人冇辦法去分享，跟住就好多貪污啦，有好多妓院啊、妓仔啊、賭場喺附近開啦，咁咧就破壞環境啦嚇，同呢個官商勾結啦嚇，呢啲嘢就係典型嘅一帶一路嘅問題。咁而家個個覺得喺南非亦都有同樣嘅問題。咁所以而家嚟講有兩個禮拜之內有咁多事情發生，咁所以即係呢個對習近平嚟講係一個新嘅佢冇諗到嘅煩惱。咁多國家同中共有呢一個一帶一路嘅來往，而家開始喺民間有呢啲咁樣事情發生啦，即係中國人喺當地係被攻擊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佢之所以緊張，佢好可能係驚住咁樣嘅事情係有傳染性嘅。喺一個地方開始嘅話，其他地方嗰啲民憤已經積得差唔多，見到非洲你西非有咁嘅事情發生，其他國家可能都跟住，所以習近平係好緊張啊對呢件事。講到呢啲事情嘅時候，我哋就即係諗到啦，特別係譬如話喺疫情啊，或者係戰狼外交方面，最近亦都係好多嘅疫情就唔使講啦，追責啊、賠償啊嗰啲嘢啦。咁就算係戰狼外交咧，好多人而家嘅矛頭都係指向習近平，有好多美國嘅智庫嘅報告啊，或者係嗰封最長的電報嚇，即係之前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係今年嘅年初。出咗一份國會出咗份最長的電報，冇名嘅，冇人簽名嘅，冇人署名嘅。但呢篇文章就直指習近平係所有嘅禍患嘅，即係嗰個源頭嚟嘅。咁即係喺呢個疫情嘅追責，習近平係難辭其咎，因為佢講咗好多次，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本來佢係叫李克強做嘅，但係佢收尾搶翻嚟啫嘛。我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所以如果疫情嘅追責同埋佢嗰個索償，習近平係走唔甩，佢知道啦，佢已經感覺到嗰種壓力。第二個戰狼外交咧，就係佢喺2019年咧親自向中共嘅外交部下達指令，要求佢哋喺處理國際事務嘅時候咧，要表現出鬥爭精神，就呢四個字。咁跟住咧，啲人就鬥爭精神啦，所以有咩趙立堅啊、華春瑩啊、其他國家嘅使領館嘅人啊，出嚟就開始就發作啦。咁但係呢啲咁嘅嘢，到最終如果真係要問責嘅，一定係習近平。其實呢個楊潔篪咧，今年7月3日佢就寫咗篇文章，佢吹捧習近平，話佢親自指揮外交，話習近平親力親為，其實已經係將個鍋掟翻俾阿習近平，就係咁嘅情況。佢啲官員唔係話即係乜都不作為、消極抵抗、躺平啊！呢個係佢自己親自講，喺一本書裏邊佢講到最激氣咧，啲人咧就係佢唔講咧，啲人就唔喐。即係除咗係戰狼呢堆之外，喺中國裏邊嘅好多官員因為怕錯嘛，又怕佢一時一樣啊嘛，所以就唔做嘢。咁但係而家講到真係要追責嘅時候，習近平有兩樣嘢，呢兩樣其實亦都係中共衰弱嘅好主要原因，一個就係瘟疫，我哋講咗好多次嘅。第二個就係戰狼外交。咁但到最後都會落翻佢嘅頭上。咁咧最近咧佢就係、是、大家知道嗰個中央警衛局咧就係、是、負責即係、就是、中共最高層嘅領導人嘅安全㗎啦嚇。呢、這個中央警衛局係非常之嚴密嘅一個咁嘅機構。最近咧，習近平咧就即係換將啦，將佢嗰個最高嗰個領導人咧就換咗。而呢一個人咧，居然唔係中央警衛局嘅人，而係野戰部隊調人入去。咁呢樣嘢係從來未發生過嘅。咁有啲係中央警衛局咧，本來咧就係、是、負責曬呢啲人嘅安全啦，所以佢哋即係點樣調人都係喺內部裏邊調啦，係嘛？你唔要呢、這個可以要嗰、那個，但係你而家直情成個中央警衛部啲人我唔要，我要揾野戰部隊啲人入嚟，呢、這個係好罕見嘅。咁但亦都講得出習近平咧自己係好怕自己嘅安全咧係出問題，佢邊個都唔信啊！ 佢邊個都唔信。前一排佢換將嘅時候，我哋已經講咗啦。突然間提拔四個上將，已經講咗佢邊個都唔信。佢呢種恐懼感係冇辦法去控制嘅。佢已經，我覺得已經係到呢個地步。咁所以可以話佢咧就係、是、新仇舊恨係嘛，即係舊嘅嘢咧，即係舊嘅煩惱全部都一啲都冇解決，但係新嘅煩惱咧慢慢咁出嚟啦。譬如話。呢、這個恐怖主義喺一帶一路嘅地區有恐怖主義，呢啲係佢我諗佢冇諗到，但係而家都出嚟啦，啊就出嚟啦，咁所以就睇下點樣咯，啊繼續睇落去。
可以講話喺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嘅情況之下咧，表現出一種復軟又或者係無奈嘅狀態嚇，呢啲就係扮豬食老虎嘅非常之典型嘅一個做法啦。咁我哋會繼續跟進習近平係咪真係復軟呢件事嘅。呢度係越講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周冠威伟大巨作《时代革命纪录片》。
唐人街，
哇！今次我哋香港人啊，真系威啦！有个导演周冠威拍咗一套巨作，叫做《时代革命》嘅纪录片。咁康城影展嘅总监啊，当众指出啊。他为周冠威这套时代革命的纪录片感到自豪。是人都知道可以参加康城影展那些戏有翻上下的。
这套时代革命的纪录片很震撼。他在康城的影展留到最后的15分钟才宣布这套纪录片会在星期五用很特别的方式来放映。
喂。在全球的影视界对周冠威这个导演评价非常之高、哦。
当然啦，在这样的时势能够拍出这样的纪录片啊，真是不简单啊。这个导演啊真是找命去搏的。他不怕的咩？
人家当然不怕啦。这个周冠威导演拍这套纪录片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劝他、哦、你不要用真名啊。因为你这套时代革命呢是反映了香港反送中整个过程。
是啊，因为是纪录片影出来的是真人真事。如果一旦特区政府被这套戏上了画了，他肯定腾鸡。
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导演啊，在国安法这么严峻的环境之下，他不走出香港还留在那里啊，真是认真够用啊。比着我啊，真系鸡咁脚就掹啦！
收声啦！你点同人比啊？
阿尔文姐啊，你啊最叻闹人嘅啫。兵家都有讲啊，36计啊，走为上计。
周冠威咧，就喺接受好多传媒采访嘅时候咧，都被问起：喂，你有冇接受到一啲叫做温馨嘅提示啊？意思即系话，你拍到咁嘅戏。有冇准备定后路先？佢又好坦然咁讲：我留喺香港系乜嘢都预备晒噶啦。佢话佢喺呢套纪录片嘅拍摄过程啊，就俾嗰啲警察嘅塑胶子弹打中过，又俾水炮冲击过，佢兼且俾嗰啲示威者围住嚟闹佢，众口一词，我哋个样俾人影咗，好危险噶噃。当时佢咧就话。我是拍过10年那套戏的导演，当时那些示威人马上就平静了下来，他们的态度是180度的转弯，跟他说你尽管拍吧，你怎样拍都可以，我们什么都不怕的。
喂，还有、哦、有一个叫周小龙的呢，他很支持周冠威拍这套纪录片的。他说当时周冠威就跟他讲过他这样的话、哦、他说我不是有勇气才走出来的，而是走出来才有勇气拍这套纪录片的。他说这个作品呢，希望全世界支持香港，支持民主运动的效应，以强烈的方式带出这个讯息。尤其是香港现在大陆打压得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他说越打香港人呢就越顽强。他说希望每一个香港人呢都要有勇气一起团结地走出来。讲俾全世界听，面对暴政，面对不公，面对歪理，面对荒谬，越系打压呢， 香港人一定会越顽强嘅。咁佢仲话拍呢套时代革命嘅纪录片呢，系喺国安法嘅之前嘅。佢足可以一早就离开香港。佢呢就系基督徒嚟嘅。佢话神就喺佢身边，但系佢呢就坚决同家人留喺香港。老实讲啊，而家全球都好多人关注呢套纪录片㗎，仲向周冠威导演表示崇高嘅致敬。是一个伟大、才华横溢、勇敢的香港人。总言之啊，认真震撼啦。咁仲有啲网民呢就讲好多谢同埋感激周冠威先生为我哋香港嘅真实历史永远流传，亦令到我们世世代代都知道香港曾有一群勇敢的年轻人为香港人而付出。而家网上好多留言睇到都好感动嘅，全部都系感激周冠威导演为香港人拍咗呢套时代革命纪录片，我都好感动嘅。
喂，我谂好快就睇到呢套纪录片噶咯噃。
嗱，呢班建制派擦鞋仔咧就咁样话，呢套纪录片啊系美化暴力、散播仇恨。周冠威就话：嗱，我就唔能够控制其他人。亦唔会控制呢个政权，我只会控制我自己。嗱，我系拍摄紧真相，佢强调立场咧就系真相啦，系筛选素材嘅准则啊。佢话呢套片里边对示威者同警方都有过暴力，我都好公平咁影咗出嚟，但系个比重你哋自己去评论啦。
啊，咁啊系。周冠威又讲得啱，大家都可以睇到㗎。嗰啲学生仔呢就掉个汽水樽过去㗎啫。但係嗰啲黑警呢就开嗰啲咁嘅橡胶子弹，连人哋隻眼都打盲喎。好离谱啫。
点止呀，仲有嗰啲警察对住人群发射瓦斯弹添。
马 Sir, 我哋大陆就係咁样样㗎啦嘛。如果你唔听话嘅话，咪攞机关枪射你啦。
嗱，家阵响香港啊，有好多啲左派嘅啊擦鞋仔咧，就警告话呢套片要改名，如果仲用时代革命嘅话，你因住嚟。但呢个周冠威就话，简直系荒谬，整个运动嘅过程系由街边烧起上嚟嘅，我从街边嘅每一件小事都拍咗落嚟，就系尊重事实。时代革命呢句话是香港人的口号。
如果是不用这个片名啊，拍这部纪录片就没有意义啦。
嗱，而家啲人就咁样讲啊嘛。其实呢个周冠威导演拍呢个时代革命嘅纪录片呢，是拍得好中肯㗎喎。
喂，而家最担心就是呢套纪录片一出嚟，嗰啲示威者会唔会被大陆嗰边迫害啊？
嗱，呢个导演啊，真是非常之有智慧同良知嘅，佢一早已经考虑到呢一点啦。佢话佢已经将所有嘅片段，包括影片嘅素材、成品相关嘅资料啊，全部喺香港范围销毁咗。佢时代革命嘅版权已经转让咗俾英国嘅朋友啦。
佢仲话希望有良知嘅朋友咧，即刻将呢个时代革命嘅纪录片摆上网，希望更多嘅人睇到。最可惜呢，就是香港同埋大陆呢想睇呢套戏呢就难啲啦。而家啲人就话嘛，可能呢个时代革命嘅纪录片啊，可能喺康城得到呢个金钟女奖啊。
嗱，而家康城影展嘅主办单位呢就邀请周冠威呢亲自去康城。但周冠威就话我冇应承佢，我准备同我家人留返响香港。因为我的家人和我是同进退的。
老实说，现在真的很为这个周冠威导演担心的。希望神保佑他出入平安。
唉，阿尔文姐，现在有样东西还令人担心啊。
什么事啊？
你没看新闻吗？大陆河南郑州啊，现在变到好像个汪洋大海咁啊。
我当然有看啦。影晒视频出嚟啦，喺大陆郑州地铁嗰啲惨啊，嗰啲水浸到上心口，喺架火车度又唔出得嚟。
阿尔文姐，呢段视频我都有睇过。咧，嗰个地铁啊，就停咗喺个隧道下边，车厢外边嗰啲水啊，仲高过你火车里边嗰啲水。如果道门一打开啊，全部啲水咪再渗晒落嗰部火车度啊，命都冇啊！
喂，咁啲人都要出嚟噶，如果唔出嚟，咪喺里边困死。
咪只能等嗰啲水啊退咗之后先出到嚟啦。
咁我点知啲水几时退啊，大佬？
阿尔文姐，你问我，我问边个啊？
你而家郑州个路面啊，直情就洪水泛滥咁，车同人都被洪水冲走啊！仲有啊，成七八层楼咁高嘅大厦都被洪水冲走啊！
唉，我睇咗个视频啊，仲恐怖啊！整个郑州城到处都系地陷。有个镜头影到有两个人就喺个地坑度想掹翻嗰个人上嚟啦，点知个洪水冲力太大，地坑边缘继续下陷，连嗰两个救佢哋一齐跌埋落个深坑度啦。
其实啦，而家最担心咧就黄河崩堤。
实际上咧喺河南嘅伊河滩啊，嗰度咧就系黄河嘅拦水坝嚟嘅，已经崩咗20米嘅缺口啦。
哇，咁即系黄河已经崩咗堤咯喎！我听人讲话会好恐怖噶个情景。
嗱，由于呢个20米嘅缺口一旦扩大就不得了，所以当地嘅83集团军防化旅咧就将呢个伊河滩嘅拦水坝进行爆破。
咩意思啊？爆破
即系泄洪咯，即系话等有啲比较。冇咁大风险嘅地方先炸烂个坝佢，等个水坝嘅压力减低，唔好造成大面积嘅缺堤。
如果大面积缺堤咁啊，会点啊？
咁就大镬啦！话唔定啊，成个河南省都浸埋啊！
唐人街新闻点滴。周冠威导演伟大的巨作《时代革命》是由欧演文、李静、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副国务卿访华后，布林肯访印度，将聚焦两大议题。美副国务卿访中前，中方宣称制裁美官员。美国奥运会运动员 83% 接种疫苗，有100人拒绝。前 UCLA 华裔教授窃取味道弹晶片，获5年重判。中共监管整顿，吓走投资者，中概股重挫近10%。港儿童画册案提堂，工会正副主席保释被拒。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星期五7月23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下周前往印度，这次是拜登政府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这次行程布林肯将聚焦疫苗和中国两大议题。布林肯还将会在7月26号至29号访问印度，结束后访问科威特，并会见高级官员。美国将印度视为对抗中共日益强硬行为的重要伙伴。布林肯此行将在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访问中国之后，亦恰逢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东南亚。下星期三，布林肯将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穆迪和外交部长苏杰生 Jai Shankar。美国国务院一份声明说，布林肯访问印度议程主题将包括印太参与、共同的地区安全利益、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应对气候危机，以及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布林肯可能会讨论四国集团、印度、日本、澳洲和美国面对面峰会计划，这个被视为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举措。面对中共大规模一带一路倡议，预计今年稍后时间的四方会谈将重点讨论如何发展区域基础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五7月23号访问东盟的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称， 呢一次访问将展示拜登政府对东南亚和东盟国家的重视，强调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钦毛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表示，美国此举目的是完成印大地区对中共的围堵，抵消中共在南海填海造岛并加以军事化的威胁。去年11月，印度、美国、日本和澳洲进行了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海军演习，作为平衡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努力的一部分。星期五7月23号，北京表示他已经对包括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 Wilbur Ross 在内的美国个人实施了反制裁，以回应美国上周及较早前对中国侵害人权的官员和北京驻香港联络处那些破坏香港自由的官员的制裁。此举被外界评论为效力不大。中方宣称此举根据6月的反外国制裁法所做出的行动。该消息发布的时间是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在7月25号绕道去天津会见中共官员前。外媒认为这个是中共急于表示出企图恐吓美国官员的信号。在星期五的声明中，他还对一系列的美国组织现任或前任的负责人实施了未具体说明的采用所谓的对等反制裁，而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国会的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美国国家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美国国际共和党人协会、人权观察，以及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香港民主促进会。由于受制裁的美国机构和人员以前和北京政府有很少的往来，相关做法被指只有阻止受制人造访中国的初步效力。而这次被中共点名制裁的人权观察的中国主任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说，中共所谓的制裁是空洞的，他说这些行为好像是搞发脾气外交，目的是转移大家对北京在实施反人类罪行为的注意力。由于在 G7 峰会后，美国和欧盟和北约已经达成了共同对抗中共的共识，而拜登甚至邀请欧盟联手制约中共的一带一路。而目前美国政府解密的信息又指出，中共在网络安全上攻击过美国的石油工业，甚至达到了可以瘫痪美国基础设施的能力。美国奥运会和残疾人士奥运会委员会的医生主任说，在前往东京参加奥运会613名美国运动员中，有 83% 的人接种了疫苗，另外有约100名运动员没有这样做。医疗总监费诺夫 Jonathan Finnoff 在星期五晚上开幕仪式前几个小时说，567名美国运动员在准备旅行时填写了他们的健康档案，估计有100人没有接种疫苗。费诺夫说 83% 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我们对此感到相当满意。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有 56.3% 美国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据各国奥委会的报告，国际奥委会估计大约有 85% 的奥运选手村入住者接种了疫苗，不过这个不是一个独立核实的数字。费诺夫说，最好的办法是假设每个人都有风险，并通过引入我们知道有效的新冠状病毒缓解措施来降低风险。这一次和上次奥运会前的新闻发布会大不相同，疫苗接种率是美国奥委会领导层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也是长达一小时的问答中的最大新闻。而美国奥委会的领导层几乎完全换了人，里昂斯 Susan Lyons 是新任的主席，希尔斯兰德 Sarah Hersland 是新任的首席执行官，亚当斯 Rick Adams 是新任运动成绩主管。而且美国奥运会重新启动了部分工作，还包括不再强调对奖牌的追求，而是更加关注运动员的健康和福利。7月22号星期四，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工程学系兼任教授石宇奇，因非法获取具有军事用途的晶片并非法出口到中国，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63个月的联邦监禁，同时向美国税务局支付 362,698 美元的赔偿金 以及$300,000的罚款。这件案经历陪审团前后7周的听证，并在2019年7月做出裁决。石宇奇被裁定串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出口管理条例的罪名成立。他还被判犯有4项邮件欺诈罪、2项电汇欺诈罪、1项串谋未经授权侵入受保护计算机以获取信息罪、1项向 FBI 特工做出虚假陈述的罪名、3项虚假提交纳税申报表，以及4项就他的海外资产向美国国税局作出虚假陈述的罪名。根据裁判证据，石宇奇欺骗了一间制造并拥有单片微波集成电路，简称 MMIC 的宽频高功率半导体晶片的专利和机密的美国公司，通过冒充美国国内客户的一名同事获得访问权后，侵入该公司的门户网站，试图获得仅限于美国使用的 MMIC，并通过这种方法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将 MMIC 出口到中国，是为国有企业 ABIC607 准备的。受害公司的半导体晶圆产品有多种商业和军事用途，包括用在导弹、导弹制导系统、战斗机、电子战、电子战对抗措施和雷达应用。星期五中概股大跌，投资者已经没有怀疑跌势将会进一步恶化。彭博7月23号报道，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重挫近 10%， 迈向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料创2019年5月以来最长连跌纪录。来自中国财新网的报道，中共当局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为非盈利性质的文件已经下达，各地区政府正准备执行。 Purpose Investment 首席投资官 Greg Taylor 表示，大家必须考虑投资这些股票带来的监管风险，尽管上升空间可观，但风险亦很大。几个月以来，中共监管机构一直在加强对教育公司的审查，可能会颠覆这个规模达到$1,000亿的行业。根据彭博汇集的数据，即使星期五大跌前，好未来、新东方和高途的股价已经处于压力下，自3月初以来平均跌幅达到 73%。摩根大通分析师 D.S. Kim 表示，如果有关教育行业的新政属实，将等于宣判该行业已经没有投资价值。我们认为最好在明朗化之前避开这个行业。星期四，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正在考虑对网约车巨头滴滴的处罚措施，选择方案包括罚款、退市等。截至目前，滴滴股价已经从7月份达到的历史高点跌了 50% 左右。自金融指数2月份触及纪录高位以来，它的98个支成分股的总市值至今蒸发了多过$6,700亿。阿里巴巴市值缩水近1/4，京东下跌了约 30%， 拼多多和百度的市值蒸发了约 50% 左右。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5名理事昨日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而遭拘捕，其中主席黎文宁及外务副主席杨日义星期五23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拒两人保释，押后至8月30号再审。有工会人士批评案件是政治打压，制造更大恐惧。有到场声援的港人直言，香港已经进入了文革。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主席黎文宁和副主席杨日义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港府的控罪称，黎文宁和杨日义在去年6月至今年7月串谋其他人刊印、发布、分发、展示及复制煽动刊物，包括杨村守卫者、杨村十二勇士以及杨村清道夫。他有意图引起憎恨或藐视特区政府对司法的憎恨，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怂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听完控辩双方陈词后，拒绝给予两位被告保释，并将本案押后至8月30号再提堂。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陈国成特意到场声援，他认为今次案件显然是一个政治打压，他们的法律诠释不断地漂移，一是想打压，二是想对香港人产生更大的恐惧。陈国成相信事件会引起白色恐怖，又说过去的一年大大小小的案件都是政治打压，看到政府对香港人的自由步步进逼， 相信无论是离开抑或是留下来的人，均会感受到这一种处境。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习近平西藏行接待规格有如高级黑，何斯大数千人嗌救下我哋，伸向人类数，我冇屋企啦。习近平出走西藏，意在脱困。冬奥入场，奥妙重重，腾讯切错信号，自家人哭了。郑州居民楼塌陷，河南下令封杀言论。洪灾灭顶前，他的一个动作救低几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河南全境遭遇水灾的时候，习近平不单止笑笑口，一派轻松地前往西藏视察，还被发现在当地享受了外国元首一样的接待。当地连灵车和华盖都帮习近平用上了。习近平7月22号到拉萨，走访了哲蚌寺、八廓街、布达拉宫广场等地。其中他抵达位于拉萨西郊的哲蚌寺的时候，当地官员及喇嘛排开阵势，用一顶明黄色的华盖来迎接习近平。身着深色中山装的习近平满面带笑，就好像古代帝王一样走在中间。不过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走华盖运之说，其实是倒了大霉的意思。另一段习近平坐在车里面的视频就更加不吉利了。不单止沿路两排群众演员身着黑衫，手持白色的哈达，就好像符灵一样。而习近平的座驾前亦都被铺满白色的哈达。一路随着部车前行，还不断有人向车上掟更多的白色哈达，搞到场面肃穆，好像一部灵车一样。照片传至海外之后，网友嘲笑话高原反应啩，本来就不是很灵敏。习近平游西藏搞这样一台戏，有一种十里长街送主席的观感。冇万国内朝，只好自我封神，幕后而观。奇怪的是，习近平到访西藏本算是自己地盘，但当地官员接待他的种种安排好像是对待外国元首。不知道习近平究竟是遇上低级黑亦或是高级红呢？持续强降雨加上各地水库溃坝泄洪，罕见规模的水灾正向河南其他城市蔓延。连日来，郑州以北人口572万的新乡市沦陷，大面积乡镇被洪水围困，部分山体滑坡，交通要道被堵塞。从7月22号起，就通过社交网络不断从该市及周边地区传出12分火急呼救的讯息。但直到23号晚间，从当地人越来越急切的呼救声中判断，政府并未进行有力的救援。实向河南师大几千名师生通过短信、微信求救，话救下命啊！河师大马上要成孤岛，还有好几千人在学校里边，负一楼已经全部淹没，两个校区中间的河开始倒灌，而家还未有任何官方意识到实向灾情严重。救下我哋！我手机即将关机啦。神向107国道慢提，由于缺乏救援物资，冇沙袋，啲人只好用面粉嚟堵塞缺口。传消息出嚟嘅网友好嬲咁话，防洪灭灾嘅准备工作都系用嘴吹，强烈要求河南领导集体落台。新乡市辖下辉县嘅占城镇内，东范村、南范村、西范村、皇冠营全部成为重灾区，住户全部被淹，断水、冇电、手机信号不稳，甚至好多人因为手机冇电已经同外界失联。自由亚洲电台23号晚间联系到东范村一名李姓村民，佢透露村里边嘅水位已经超过1.5米，佢全家七口人被逼搬到二楼，而屋企嘅食物大概仲能够撑两日。 他说之前确实联系上一些救援队，但是他们都说过不来。新乡等地受灾，除了因为当地遭遇强度超过郑州的降雨之外，还因为当地政府将渭河缺堤，另有多个水库泄洪。消息显示，这个导致至少33个村被淹没。目前网络上出现了一波波的呼救声。德国洪灾，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赴灾区慰问。而河南的大水，习近平居然南辕北辙走去西藏视察。观察人士认为，随着郑州遇难人数升至51人，怎样处理这场灾难及相关官员就成了中南海手里边的烫手山芋。习近平出走，既为保护的系，亦为推卸责任。民间周凤话，当年中共总理温家宝因为在灾区痛哭，被讽刺为影帝。现在中共内干脆连愿意表演下的官员都没了。至于习近平为什么赶在这个时候离京，有观点指他是躲避领导责任，将烫手的山芋揈给李克强，等李克强单独孭负决策责任。郑州居民黄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估计说，习近平不去灾区考察是为了方便地方官员掩盖受灾的真相。他不来，地方想怎样掩盖，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可以随意处置，几乎是完全不透明的。不过在官媒河南日报宣布，截至23号12点，郑州洪涝和次生灾害已经导致51人遇难之后，这件事的处理权力可能要交给李克强，不再由河南的地方官员讲了算。因为如果按照中共2007年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款，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的，即被划为特大重大事故。和次一级的重大事故往往权归地方不同的是，特大重大事故基本都由国务院调查组负责调查。未来究竟怎样对待隶属习近平的系浙江新军的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以及应该怎样处理包括具体死难人数在内的丑闻，算是李克强手中棘手的问题。以死亡人数来讲，中共固然不肯讲老实说话，但是方言如果吹得过大，一旦被督破，未来就会非常被动。在中共内斗激烈的背景下，任何疏忽之处都可能成为内部政敌的把柄。日本东京奥运当地时间7月23号盛大开幕。在日本政府对中共立场更加强硬，在台海局势上越来越靠近美国的背景下，台海议题亦成为东奥开幕式的一个热点。除了日方依据台湾而不是中国台北的50音顺序安排台湾在中国代表团前入场，猛踩北京红线之外，日本 NHK 主播在台湾代表队入场的时候以台湾来取代中国台北的称呼。美国 NBC 在转播中国代表队入场的时候，画面左下角的中国地图既没有台湾岛，亦没有存在主权争端的南海岛礁，甚至连西藏的形状亦都不一样。同日本及美国媒体在台湾登上国际舞台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腾讯比自己有狂闹的转播。当晚中共官媒央视和腾讯联手转播冬奥开幕典礼，很多网友是通过腾讯收看。点知在台湾队入场的时候，腾讯突然无预警切断信号，改播脱口秀，不愿意给中国用户接触相关敏感议题。估不到掌握不好时间，直到中国队已经入场完毕才将信号切换回来。大批中国网友崩溃，爬上微博留言怒斥，我真是服晒了，等了一个几钟头，中国队马上就出来了，结果切换成脱口秀，真是被激死。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切播成脱口秀，台湾队能够播，中国就播不到了吗？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越想越激气，马上到中国了，你突然间切断了，你说不是故意，我真是不信啊。大水开始从郑州慢慢退却，灾难却未有离开。除了饮用水和食物供应出现危机之外，全市还大面积出现地面塌陷。在社交平台上，公众发布视频或者图片，相互转告提醒避开危险地段。 在水灾之后的次生危机入面，政府依然缺席。另一方面，河南省及各地地方政府已经下发内部通知，着手封杀消息。目前仅媒体通报的郑州路面坍塌就有上百处。陇海快速路看来是一个重灾区，位于这条路上的通讯大世界被指路面坍塌，地下已经全空。还有视频记录了陇海路西四环高架储机塌陷的惨状。但郑州市城建局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假消息，说其实是南四环高架下方有段地面道路塌陷。另有消息指郑州火车站附近的大同宾馆即将倒塌，这个获得了郑州市27区委相关人士证实。有人猜测这种险情可能与大楼地基遭遇浸泡有关。与商业建筑相比，豆腐渣居民楼更令人担忧。从7月23号下午1点几起，郑州航海路西三环善城花园两栋楼出现倾斜。27区龙福国际小区从22号晚间起地基沉降，地面塌陷，8栋楼2万名居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在微博上还能够看到大量地库灌满水、小区断水断电等的求救帖，但在热搜榜上和郑州有关的帖却都在这里唱赞歌。现居美国的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在推特转发来自河南的内部消息，指当局已经下令钳制言论。一名来自河南省非受灾城市的居民透露，自己母亲21号一早接到市政府通知，禁止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转发任何与郑州水灾有关的消息。另有官媒内部通知要求，有关河南强降雨的报道要将重点转移到灾后重建，未经许可不可以发布人员死亡画面，涉及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数据要严格依照权威信息。官媒观察者网早在7月21号就统计话，37个微博账号因为散布河南暴雨谣言被禁言或关闭。当时郑州人仍然在洪水中辗转哭号，中共网信办已经开始着手封杀言论。京广路隧道成为郑州水灾中的死亡隧道，随着军方接管，真实遇难人数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外界只能从亲历者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当时的恐怖惊险。不够三分钟的视频记录低郑州居民侯文超救人的一幕。7月20号傍晚，40岁的侯文超被塞在京广隧道外边。当时道路状况和往日没什么两样。侯文超不以为然地接起朋友的电话。但就在讲电话短短一两分钟内，路上的积水开始暴涨，浸过半个轮胎高。侯文超惊觉不妥，即刻落车逃命。他没有即刻逃离现场，而是一路沿着隧道大声嗌：车坚决不要了，快点向前走，保命要紧。叫前边车的司机和乘客快点逃难，但是众人都没有反应。还有人开下车门看看，又缩回去车里边。焦急的侯文超开始敲车窗，再一个个解释。最后凭这个动作成功救低连司机带乘客多达几十人。侯文超透露，他2012年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曾经遭遇721水灾。当时就听说因为不少驾驶不愿意落车，最后很多人死在车里边。9年前的经验帮助他逃生，还救了其他人。事后有其他幸存者回忆，仅仅5分钟整条京广隧道就被大水吞没。据说目前传出来的这一段是他自己一边救人的时候一边拍的。他解释话就是想记录下来。回顾事发当日，幸运的是侯文超没被塞在隧道里边，而在两个隧道之间的高地上。据他观察，当时前边的隧道可能已经浸水，所以塞车才会这么严重。而且就在他逃生约20分钟之后，车就被淹没了。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